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敬拜。上个礼拜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洗入籍哈，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话，请你站起来好吗？上个礼拜受洗入籍的弟兄姐妹，哎，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受洗入籍已经毕业典礼走了，好，请坐，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入籍哈，需要我们继续关心他们哈，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健康并且蒙福的敬拜生活。特别在主日的时候你要为他守望让他可以准时的来敬拜神，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或者那个受洗和入籍呢，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蒙福的这样子的记号和实质哈，所以我们要关心他们。等一下下去拨个手机给他们关心一下哈，是有什么难处哈，阻碍了他们让他们能够与我们一样一样，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如同玛利亚那一个领受上好的福分哈。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的话，是在生命记的30章。这一章总共有20节，那我们先看到1到第9节哈，其实是第10了哈，然后15节到20节，我们跳到15节再继续的念哈。好，我们弟兄1节，姐妹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生命记30章1节，弟兄请。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之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姐妹，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悯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诫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喜悦你列祖一样。15节，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夫妇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好，好，感谢主，我们啊先念段这段圣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更感谢你将话语赐给我们。你是那位活神，你历世历代借着你的话向你的百姓陈明你的心意。今天我们也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仰望你，愿你从你宝座所施的恩和真理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帮助和我们生命的救恩。恳求这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坐宝座，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向你发出我们心里对你的赞叹和感恩，因为神，你是那一位唯一独一的真神，并且你爱我们，你将一切的好处赐给那凡爱你认定你的人。因此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早上，我们再次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我们这一个礼拜，你给我们每一个路段每一个时间，主，你就掌权在我们生命，并且保守祝福我们。主，环绕你面前向你大大开口了，你愿你大大充满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被神你那丰盛的恩典满意的祝福，使他们生命展现神你自己的见证，显出神你的爱，显出神你那美善，显出神你一切的作为来。谢谢主耶稣，我们愿你这时候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照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生命话语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借着如此，我们能够得着帮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啊，在英国的伦敦啊，它有一个区哈、啊，叫做 Covent Garden 的地方哈、啊，那新开一家餐厅。那这家餐厅刚开了，在这个伦敦引起很大的震撼哈、啊，好多人就互相的这个竞相走告哈、啊，那人很多很多哈、啊，那到场呢去这个看的这个去要进去吃这个餐厅的人呢。听说在尖峰时间必须要排4个小时，啊，哪怕是伦敦呢，又冷又下雨，大家撑着伞哈、啊，排了4个小时的等候的这个路队哈、啊，在这个路边，那连这个英国的这个很有名的哈、啊，这个叫彭博社这个新闻社呢，他都来采访哈、啊。那这一家餐厅是什么餐厅呢？这家餐厅叫做鼎泰丰啊。根据这个彭博的这个美食评论家哈、啊，这个Richard Vance 说啊，这个哇，他这个小笼包啊，非常的特别了哈、哦。为什么人家要排4小时等呢？因为那个小笼包那个皮哈、哦，轻如羽毛哈、哦，然后肉馅的肉汤呢，富含深度啊，哎呀。所以呢，哇，他特别在这个他的 Twitter 上面写说"我爱小笼包"呵呵。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里面记的这一件事情哈，就是上帝借着摩西说的这一些话。那当时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是一批新的一代，他们渴望能够进入那个上帝赐的迦南美地进去的时候。也盼望能够进去之后能够安居乐业，好，就好像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那有一个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是很重要，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够很好的耕地啊，种田啊，牧羊啊，能够有食物吃啊，可以享受生活啊，好，那这个是他们的期待，因为他们已经在旷野，上一代带着他们已经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好，所以这个挨近的这个所谓的风霜之后，他们方能够照着上帝应许进入迦南地，在那里享受一个所谓他们渴望的家乡的一个很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看刚才读的最后在第19节的时候，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为什么要呼天唤地呢？通常呢，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啊，就是说啊， 信教是不错的，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哈。那如果你把小孩带来教会的话呢，这个小孩呢就会比较听话哈。那你如果来教会，你就可以比较人生会比较有一个寄托哈。如果老公带来教会的话呢，也比较不会被狐狸精咬到啊，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反正呢，就是觉得哎，这个来教会也蛮好的哈，生活会比较好一些哈，我们的期待等等呢会比较美善一点。那我要说的说，如果基督教这个信仰啊，只是一种所谓的比较好的层次。那圣经里面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呼天唤地叫以色列人面对上帝？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小题大做，要用呼天唤地那么严重？只是一个寄托的东西，只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东西，只是一个人生可以稍微求得比较满意一点的东西，干嘛要用呼天唤地这么强烈的这种所谓把天地都叫出来的意思了啊，天大地大的意思啊，哪有这么严重呢？好，通常人家讲说，哎呀，有个宗教就是寄托一下嘛，为什么要呼天唤地呢？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十五节讲到为什么要呼天唤地。十五节说，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时与祸成名在你面前，排列在你面前。好，原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十九节说的做见证啊，有一个译本叫吕正中译本，他是什么？他是不是做见？他是讲说警告你们的意思，好，是用呼天唤地警告你们。为什么要警告你们？因为啊，是生死的问题啊，是会蒙祝福或者是会受灾祸的问题啊，那是很严重的，是会有命跟没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呢，摩西讲的这个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没有不可以的，所以他要呼天唤地。事实上呢，神透过摩西来讲这些话的时候呢，神耶和华神所讲的话其实比天地还要大，那天地是他造的，更大的，只是他用人能够体会的角度来讲，是用天与地那个所谓的这么严重的这个大事来提醒。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各位，我们留意的来看摩西，他从三个点来引导以色列百姓，也是引导你跟我今天，这个这么严重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啊？怎么样去面对它？既然是生死问题，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它？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十九节，他这里讲，他说呢，呼天唤地之后，我将生死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他用一个字叫做动词叫拣选啊，把哈的这个希伯来文啊，使你可以后你和你的后裔可以存活。请注意一下，这个拣选这个字，我们平常讲就是选择了啊。因为摩西他自己呢，就是那个被耶和华神惩罚的人，他进不了迦南地，因为他曾经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用自己的血气敲打这个磐石，各位记得，他是进不了迦南地的。所以呢，他已经深受其害，他对神的态度，把自己变得很大，跟自己的血气服侍，神就不让他进迦南，所以他晓得神的事情，神说的话呢是天地之大哈，你要他要用呼天唤地来警告他们啊，这不是随意的事情。如果你们要进去迦南地，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听从，这是你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它是会影响到你生与死、祸与福的这个后果的。所以摩西在旷野里面带着以色列百姓四十年这一段时间，他自己晓得。这是他自己亲身受其害的问题，所以他提醒警告第二代要进去迦南的人，告诉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弟兄姐妹们，我们晓得哈，他说呢，看啊，我今日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我相信摩西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是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耶和华神跟他们有立约过，那这个约的关系我们过去讲很多， 这种约的关系呢，不是随便就是口嘴巴带出来这样而已，而是两方之间，神与人之间，是两方必须要慎重的看，因为那个慎重到一个地步是生与死这样子的约。好，那我们讲说这不是一个country， 这是一个 covenant， 所谓的盟约或死约。好，那摩西呢就呼吁百姓说，你在福与祸之间你必须选，你在生与死之间必须做抉择。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我们所圣经讲这个上帝是很民主的，上帝是很民主的。所谓上帝是很民主的什么意思？他是让人民他的百姓自己做主去选择的，他不是做所谓的机器人把你 control 在你头脑里面植入，让你就什么都一个动作一个口令都听他。原来上帝是很民主的，让你自己选择的。好，上帝不是那个专制的把你控制，所有的那个摄像头24小时你到哪里都把你控制的，哦，你一举一动都把你掌握。他不是，他让你可以，人民可以，百姓自己选择，这个叫做拣选，你可以自己拣选，可以去选。但是你选了之后啊，你后果自负啊，你可以自己选择，但是选择的后果你必须自己去面对。顺服得生，那你悖逆就会死，这是自己选择的啊。那神不强迫人去顺从他的旨意，神是让人从甘心乐意从心里面要去听或不听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原来这就是一念之差。你要选择希拉瑞或选择 Trump， 千里差就一念之差，自己选择。可是选了之后呢，那个两个不同的人选就影响你以后4年的生活啊。那个祝福也好，或者是或者灾祸也好，就是后面所选择的啊。要像人民常起来拥护这个领导，可拥护这是你的自由选择。拥护之后呢，可能从此以后几十年蒙祝福，拥护之后可能从此几十年之后都是奴隶你的生命，这可能是这个结果。所以上帝在这里透过摩西呼天唤地的警告，就是极力的要恳求他的百姓要选择生命和祝福。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比较知道哈，美国里面有感觉，台湾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哇，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好像疯了一样哈，那些那个要去选的人呢，哇，这个呼天唤地哈，然后用着大喇叭扩音器大街小巷，现在就在电视机面前哈，几万人几万人这样子的，哇，这个疯狂哈。那目的是什么？选我，选我，就选我的话你就蒙福，不选我的话你就很穷哈，我会把你经济搞好等等等等，就哇呼天唤地的呼召。神哈好像也是在参加选举一样，可是呢他是一个看透了万事的神哈，他晓得他人，上帝不是那个时候一条件，上帝是超越人间的啊，所以他是能够知道前因也知道后果，所以他呼天唤地说，哎，你们要选对啊，如果你选错的话后面就往悬崖去啊，上帝就这样子的提醒他们哈，警告他们。所以其实呢我们晓得这一章它是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呢？摩西写，上帝要摩西写这段经圣经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预告性的啊，因为神我刚才讲他是超越时间的，他早知道了。那个预告性是什么？以色列人后来确实就被掳了啊，那么被掳了，那被掳之后呢就所谓亡国奴，在别的国家成为这个奴隶。那上帝就借着这个告诉他们，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你们是可以回转的，是可以赶快急流勇退的。那我们晓得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后来这个分裂王国，它分成北国以色列，分裂成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西元前的第八世纪啊，就722年的时候，他们就被那个当时那个很强盛的那个帝国叫做亚述大帝国把它给消灭掉了。 然后整个被掳掉，后来也就再也没有复国哈。那南国呢，是在第六世纪，就是五百七十六年的时候，他就也被什么，被后来在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把它消灭掉。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背逆神，好，在迦南地的地方，他们就和迦南的那些人就同流合污，哈，拜他们的偶像，娶他们那些女子啊，一起融在他们的信仰里面。神就容许这个所谓的棒子、鞭子来鞭打他们。北国亚述，南国这个巴比伦，就把他们掳去了。那这个背景就是在给他们说，将来你们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不要继续往死里跑，神让你们有回转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这里带出一个东西，三十章他最后这个呼天唤地其实后来是没有突然，以色列人是有复国，后来有回来的哈，到了这个以斯拉的时代，尼希米的时代，他们是有回头的，在波斯王帝国的时候。那我们从圣经看，神没有把我们的选择权拿走，好，神让我们选择，好，让我们自己去做决定。这个圣经里面讲，上帝一在圣经一开始启示出来的时候啊，他让这个亚当跟夏娃就让他们有选择权。好，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讲的，上帝让他们选择什么？园中的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自由，让他们自由可以选择。第十七节又另外一个警告，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限制或这是命令。好，你看哦，上帝所陈明出来让人有自由的时候啊，是有命令的，是有限制的。所以那个自由呢，不是那个人文主义，今天的社会很多那个所谓的伯克莱那一群家伙，他们认为的自由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能做，他灌输这种观念给那些大学生，那些女孩子，让他们乱来，让他们嗑药，让他们虽然 读书读得那么高，可是道德沦丧，甚至有的成为精神病。这是上帝所说的自由，不是这一种。上帝说的自由是你可以自由的自由，是你自由不可以使你变成不自由，听懂吗？你的自由不可以成为别人的不自由，你的自由也不可以使你后来变得不自由。你可以自由吃那些迷幻药，可以吧？那些毒药毒可以吧？能不能自由的吃毒？可不可以？你吃了毒之后，你会被毒控制，你就不自由。所以这种自由是不是自由？又不是自由。所以圣经里面这位造人的神，他说的自由，给人选择权，不是说，哎呀，你就往死里喷也没有关系啊，死活自己去啊，不是。上帝是带着一个呼天唤地的告诉他们，我给你自由的选择权，但是我警告你，又爱你，你要选择的时候，这个选择上帝是说，小心哦，后果自负哦，我爱你，但是你不要继续的往后往那死里跑。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一段圣经讲的这个神容许以色列人说有拣选或无生与死这个观念，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神制定这个所谓的救恩的计划，他赐给人这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让人懂得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去选择。我不晓得各位姐妹，你当时嫁给你丈夫是被枪压着嫁的，还是因为被他的爱感动融化嫁的？被枪压着嫁的举手一下，肯定没有，对不对？那是因为甘心乐意就结婚头就昏了的举手一下。肯定是因为心里面小鹿乱撞，然后就昏头昏脑的嫁给他嘛，是不是？对不起，不一定是这样，你们现在还是很美满的。你看到这个过程的里面一个要紧的事情，一种在爱里面而让你自由甘心乐意的选择，那一种的关系，那一种的选择 才是真选择。所以神在这里用一种强烈的提醒是这样，好，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今天早上你醒来就在想说，选择要去礼拜堂还是要去打高尔夫球，啊，还是说睡到十二点再去吃这个顶泰丰啊？你今天早上一醒来你就在选择，你选择来美国，你现在选择要回去。最近有一个姐妹说他们要回去了，我真的好难过。因为什么？他们选择要回去孝顺老妈妈，啊，在这里退休，他选择告一段落。孩子在这里成长发展，他们要选择搬回家乡去照顾母亲，这是选择。所以你看好这一些的选择，人生都在选择。有一句话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哦，你姐妹很会念这一句话。你看哦，这些选择哦，有时候是一生之久，对不对？啊，男人如果入错行，痛苦一生呐，就人生就浮浮摇摇的，不晓得怎么样子定落定，然后全家妻小跟你这样漂，对不起，漂浮啊。姐妹也是啊，当时眼睛不晓得被蛤蜊糊了哈，没有看清楚，嫁了对不对？嫁错郎啊，哎呀，这一生嫁到一个爱赌博的，又有酒毒的哈，等等等等的老公啊，很惨啊。所以人生其实都一直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里面。可是有很多的抉择都是今生的东西，可是今天圣经所说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给以色列人一把生命的钥匙，你要选择生命嘛，给他这个钥匙，以色列人你要开或不开，好，这个钥匙在你手上，随你的便。好，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此，你的人生在选择，你有一把钥匙，你在选择你的手里所这个命运要往哪里去。上帝已经告诉你，开这个门还开那个门是完全不一样的，生与死的，灾祸或者是蒙祝福的，你自己选择。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这种生命的选择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和你的后裔可以活，可以存活。弟兄姐妹们，摩西陈述的这个生与死的选择，难道以色列人不懂吗？你觉得他们懂不懂？当然懂啊，生与死怎么不知道？没有人要死啊，没有人都要活啊。但是问题是什么？没有人会自寻死路的嘛， right？ 大家都懂啊。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是怎么做的问题。How?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y? But you don't know how. 到底怎么才会不死，才会活？那是关键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宗教都劝人为善，但是问题不在于劝人为善，是在于怎么样子才能够行出善，才能成为善，那是关键。好，所以从第二个大点我们要看的，第二节这里讲的，他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哎，第八节又来了，第八节说你必归回，啊，前面说要归向耶和华的，你有什么？然后听从耶和华的话，遵从他一切的诫命，啊，第九节又来了，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所说的，又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等等等等这些。三节哈，一直重复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他说你要选择生命啊，你不要死，那你要选择福气啊，你要选择不要祸患。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呢，你看到的福气和生命不一定是真正的福气和生命。你如果要选择的话，你要选择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要选择听从耶和华你的神。不是选择那个福气哦，是选择什么？选择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不是选择祸福的问题、生死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选择遵行神的话。哎，哇，原来那是 how 如何得那福、得那生、存活的关键。好，所以弟兄姐妹注意看这个地方，他把这一个地方讲哈，第二节说。要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这里一切就是讲一切上帝的话你要听从。 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上帝一切的话太长太多了，怎么去所谓要遵行了，对不对？很难啊。通常我看上帝的话都是睡眠不好，有失眠的时候我拿起来翻一翻我才睡得着，是用来催眠用的哈，因为太多太烦了。我常拿神的话是用来催眠用的，当这个安眠药用的，哪里这个东西会让我所谓的可以生可以蒙福呢？弟兄姐妹们请注意这个地方，他说的这个讲一个东西哈，第二十节他说出来，怎么样让你可以去行他一切的话？二十节，各位念来，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你看哦，一个大前提哦，圣经把它归纳起来哦，就是你能听从神一切话的关键在哪里？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好，十六节也说，要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后面遵行他的道。好，这逻辑上，先爱耶和华你的神，后面才有遵行他的道。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带出来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们，什么提醒呢？一个真正的信仰，当然是要有正确的信仰观念，没错。一个真正的信仰当然是要实践出信仰的原则或概念，没有错，这些都对的。可是根本是什么？根本是你跟这位上帝之间有没有真实的关系。那些所谓的圣经很多的八股啊，对不起我用这个不好听的话亵渎的话，你认为的那些八股，剩一大堆八股，哇，想太烦太多了，读圣经，反正我就信耶稣了，不要读圣经。我很真诚信耶稣啊，啊，圣经那么多，哎呀，太烦了，看了现在老了，眼睛又是老花，看不清楚，我就信了啊。那你们查经，你们查啊，我同意你们查都对啊。请注意哦，为什么人会这样？问题在哪？在你跟这位神的关系，原来是疏远的。你跟这位神的关系原来是很远的，所以他说的话听似有似无啊。所以哎呀，那远，那个妈妈在二楼喊，你在楼下的这个大姐在那边听不见了，哎呀，算了，唠叨，有点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哈，关键在关系，关键在关系，也就是呢，当你观念正确，然后你把它做出来，那只是我们说的佛教说的修行，或者是你只是一种道德的这个熬练而已。真正的问题不等于说你和上帝就有良好的关系。其实我们看见哈，我们今天人的文化，我们华人谈到关系，我们最懂，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最不懂，为什么说呢？最常常口头会讲的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华人最厉害，对不对？为什么你生两个，为什么生三个，为什么没被罚钱？为什么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是不是？诶，我最懂关系了。好，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关系的观念常常在落在一个东西上面，我们的关系的观念常常落在一种所谓的交际的关系、应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常常是一种避免冲突，所以建立这个关系。我们的关系可能是哎呀，这个相愿以和为贵啊，有关系，或者是因为关系好，所以有黑白可以通吃。我们的观念常落在这种后果里面。我们的关系，哎，大家开心就好了啊，哗啦哗啦一起喝酒，一起聊天，然后应酬，这种关系啊，这个。说人说人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懂一个真理上的关系，原来真正的真理，圣经讲的真理关系是什么？真正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一种真诚的关系，是一种打到心窍里面的这种关系。华人不太体会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个问题。我们信了耶稣也是落入一种所谓的框架性的信仰， 落入一种干涉的信仰，我们不懂去跟那一位看不见而确实存在，并且他怎么样护理全地，他怎么样子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就爱我们那一位主，有一种活的体会的有情感的有感受的那种关系，我们不太懂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信仰的关系，你关系对了，关系好了，你才会听他的话， Amen。 你如果关系不好，你不会听他的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孩子他听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听不听？听啊。但是他听懂不懂爸爸妈妈的话？不一定，对不对？对不对？爸爸妈妈跟他讲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因为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他信任他爸爸妈妈，所以他就做那个事，而不是他弄懂了爸爸妈妈讲的话之后他才做那件事。一样的问题，他跟学校的老师也是，他说老师跟他的关系，因为他是他的老师，所以他也不一定是全部懂了理解了那个老师所说的话然后他去做，只是因为我们老师说幼稚园之前都是爸爸妈妈说，我妈妈说，我爸爸说，到了小学之后就是我们老师说，对不对？然后到了初高中之后就是我们的同学说，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跟他关系没那么好了，那跟同学好，所以是因为关系好，所以听那个话，行那个话， Amen。 这是关系的缘故。你如果不爱神，你怎么会去行那个话？肯定不会。那个话只是落在一种所谓的自我安慰或自我修行，只是在人面前看一看，人后做你当做的，那不是因为爱的这种关系而有了去遵行。恋爱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吧，当你恋爱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对不对？你的另外那个恋爱的对象说什么，你就是哇灾心奔月你都为他做，对不对？可是结了婚以后啊，那理你那用脚去，孩子在哭泡牛奶，呵呵呵，没有在理你，不会自己去买啊，差不多多爱跟没有爱，行跟没有行，原来是关系。所以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讲其大前提，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如果没有把这位位格成为你的生命的爱，跟他能够在祷告里面能够倾心吐意，在祷告里面从他的话语得到生命的那种活泼，你的信仰绝对不会活出那个所谓蒙祝福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圣经里面讲，以色列百姓最大的困难其实跟人一样，跟你我都一样，他们听不听从上帝的话取决于他们对上帝信不信赖，取决于他们对这位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是否与他有活泼的那种生命的爱的关系。所以前面那一代四十年时间在旷野，他们失败了，进不了迦南，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与神的关系是那种所谓的应付的关系。摩西现在呼天唤地警戒他们，告诉他们这一位神跟你要转过来面向他，跟他恋爱，是一种圣约的爱，一种圣约的关系的爱。好，你要信任他，信靠他，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上一次提了，我们在举行这个婚礼，在婚约的时候，两方不是有这个 vows 啊，两边彼此要这个誓约，有没有？你们都没有誓约哈，你们就请人家来吃大餐就结束了。然后就进东皇，那个誓约两方在那里誓约的时候，是因为什么？被两方的爸爸妈妈嫁来，没办法，哦，他就要叫我嫁这个，没办法，他就要叫我娶这个，所以我在这里誓约，哎呀，口 口心口不一，是不是？不是吧？有的人还自己写的、哦，哇，写得好感动哦，写到新娘都听到都掉眼泪了、哦，那真的有爱的这种誓约。然后就告诉你，无论你贫穷，无论你是丰富，无论你生病，无论你是健康，我都一生要爱你，是吗？是不是？那个时候很爱啊，因为还没有进洞房啊，很爱很爱啊。从此以后，新郎跟新娘就永永远远住在森林里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对，这个就是童话故事有大概。如果这个过程没有继续这个爱的经营，两三天两个人柴盐油米酱醋茶，马上为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关系就坏掉。如果没有经营，就好像你的事业要经营吧，要不要？事业要经营啊，你如果不经营，两天就倒掉了，赔钱了。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朋友关系也是如此，这个爱的关系要经营，不是为结了婚以后就永永远远在森林里了。那很痛苦，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来彼此的关系，很痛苦。那为什么不转一个弯？其实大家都好，你也好，他也好。所以从圣经讲的，神就在这里很大声的疾呼，用把天和地都叫出来，一起警告，一起见证啊！我说的话必然成就，用这个来提醒他们。所以二十节说的，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啊。这个生命也是活的意思啊，这个字啊，这个 K 这个字哈，它就是说你这个生命。原来摩西指出哈，他们选择生命就选择活，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提醒他们要选择什么？选择来爱神。你的信仰，我的信仰，请记得你不是信基督教，注意，你不是信基督教，你是信什么？信基督，完全不一样哦。信基督教是很冷的、哦、信基督是一个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复活，要活在你心里面，与你有那个 covenant 的爱约的那一位主耶稣哦。你所以天天来到他面前，清早黎明就起来来到他面前灵修，与他对话，将难处交给他，将你的喜乐分享他，将你的心里面那种从神得的一切的那个亮光向他感恩啊，甚至向他撒娇的那一位神，那是一种生命的爱的关系。然后你会觉得，爱我的神说，我去行，那是很快乐的，而不是背负重担的。这是第二点，我们从这里看到，因为选择爱神，然后你才会听他的话，才会专心依靠他。最后一个点，最后一个点，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说哈，他说我今日所吩咐，刚才我们没有念嘛哈，那我们来念好不好？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神跟摩西说，你去提醒我的百姓，这个诫命啊，不是难行的。哇，这个信仰很痛苦，很挑战，很难的，要修行三百天三十年，修行三世啊！如果讲轮回，要修行三个人世才会超脱，才会上西天。他不是，这个信仰不是那么难，不是很远的，不是要去山上天上摘下，不知道海外去拿来的，不是，不是难的。那这个不是难的是什么呢？不是难的是什么？十四节说，来，各位念，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原来在哪里？ 这口里在心里，不是要到海外去天上去抓来去拿来，原来就在口里，什么意思呢？哇，原来啊，保罗就把这个在新约的使徒保罗就把这一段话把它解释一清二楚。好，我们看罗马书十章五节开始，来，姐妹第五节，弟兄第六节，来，交通方姐妹请摩西。就必因此活着，弟兄，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谁要来，姐妹，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弟兄，你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好，Amen。 保罗就把那个这段在旧约的生命记这段话把它抽过来，然后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就把它解释清楚了。你们在讲的旧约的那个所谓在口里在心里不远的这件事情，原来是什么？什么叫做在口里在心里？睡觉的人起来，你说一下。这个是呼天唤地的嘞， right？ 不是睡一下听也好听，不要睡一下不听也没关系的，它是呼天唤地嘞。原来它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哦，原来它的内涵是这样。所以呢，弟兄姐妹，信耶稣难不难？难不难？很难呢，每个礼拜都要来这里听陈牧在这里，哇，天花乱坠。弟兄姐妹，你是最觉得我天花乱坠，你是觉得我不爱你才会觉得这样？你如果觉得我爱你，你不会觉得哇，好喜欢来听陈牧师讲，对不对？一样的，原来那么简单呐、啊。因为基督教信仰不是你的修行呐、啊，弟兄姐妹们。因为上帝早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你，人性是很软弱的，愿意的善行不了，不愿意恶就常常就有做的。人里面有罪，所以人呢，那个罪死的人呢，那个神本来有的那个神造人的人性是扭曲了的，所以人怎么去行所谓上帝的标准的善事，行不出来的。可是我们就偏偏我们的人性有时候很恶劣的，在阴暗处我们做很多这个连自己就觉得很拍摄，觉得自己就觉得很龌龊的，这是人性啊。但是没有关系，转过来就好了，就这一句话很近，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只有神可以把你的罪污洗掉，就是耶稣基督。你这里讲了，刚才我们看到圣经，你口里认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让他做主啊，信耶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个主就让他做主，然后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哇，这位已经活的主在我里面做主，那我就可以遇到难处我可以喜喜乐乐，遇到昏暗一些挑战我可以活活泼泼，因为我的主是活着的，是可以让我败不复活的，这位神是可以让我在乌云当中能够看见，穿透乌云看见云上的太阳的，这是这位神啊。所以他在你里面做的那个口里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所谓的人类的 turning point，人类那个生与死祸一伏的转捩点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那个信是因为你的口和你的心这么近，只是一念之差，而神用呼天唤地来告诉你，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选择权在你，圈或他就在你的手上，不要因为他很简单你就掉以轻心，因为他后果是生与死的后果。好，所以我们回头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啊，这个生命的口与心啊， 有一个要紧啊，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说的说，上帝因为你这样子就把你救回，注意哦，是上帝把你救回哦，这里一直是上帝主动哦，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哦，有没有？都是神，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上帝都回转过来哦，是上帝主动哦，上帝主动转过来向着你，上帝主动转过来爱你，上帝主动转过来把你保抱，上帝转过来赦免你，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信，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心里信神让耶稣基督复活，那个复活是活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拜父复活，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主我靠着你，我用你的爱来爱，那个不可爱的关系可以恢复的，你就不要自己做主，因为你自己做主你会很生气，你自己做主你会很失望，你自己做主你会很 upset 很忧愁，神说让我做主，你就只要 just do it， 只要去做，不要管对方怎么回应，你只有让我做主，然后你来顺着我说的去做，顺着我的感动，顺着我的话语去做， turning point 就做，转过来，神就转过来帮助你，神就转过来引导你，神就转过来安慰你，神就转过来扶持你，给你能力。所以我们看哈，这个实质的复兴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更新。第六节说的，请各位念来，耶和华你神必将，第六节，来往下，下 ，OK， 往下，再下。请各位念来，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的、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你可以属灵的更新。原来那个关键是我刚才讲的，原来人里面有污秽，从亚当夏娃之后，人的生命就与神隔绝了。那个罪污悖逆神的那个东西，使我们有强一个屏障，像幔子阻隔了人与神了。那个关系说，神说要把你那些污秽除掉，借着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上礼拜我们复活节，耶稣基督十字架那个宝血就除掉你的污秽，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让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信耶稣，他就把你心里面的污秽除掉。除掉之后，你才能够好叫你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的污秽已经除掉，和这位圣洁的神就可以面对面。因为他是圣洁的，你有污秽，你有罪，没有办法就近他。除掉之后就可以了，就可以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宝贝的一个事情。就是重要在这地方哈，我曾经讲过哈，大概六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好心，他知道我在啊底瓦提买了一个老房子哈，那时候买30万，趁着2008年那个房灾的时候，房子全部跌，我去买，然后他知道说哦牧师先买，然后他就好意就送给我一个他家那个。台湾那种巨峰葡萄的葡萄之子，哦，他自己培养出来活的，就送给我，那我就哇很高兴，因为他给我吃过他那个巨峰葡萄，哇，那种香跟甜呐，实在是只有在迦南地吃得到，呵呵，好好吃，所以我就哇满心盼望，就栽在我家的后院，按时把它浇水。长，第一年没长什么东西，只有长叶子，第二年长，也长很多枝子，也没什么东西，就这样缓复，去年终于长了，你知道长几颗吗？长5颗，哇，这个牧师只会读圣经，不会种树，不会种葡萄，就很厚，就觉得说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啊，觉得也不没什么用了。那今年呢，我在1月的时候呢，突然心血来潮啊，我就去 study 去研究啊，这为什么人家种葡萄可以 哇，那个送一堆又香又甜，我种葡萄只有五颗，而且后来掉了剩下三颗，哎，怎么会这么差别在哪里？后来呢，我看到一种说法，我就也许这是一个办法，我就去啊，一月的时候那个冬天比较掉，整个掉光了，你知道葡萄树哈，整个掉光就是剩下那藤嘛，我想说那这个时候照那个人说的，你把它剪了、把它剪，怎么剪呢？就把那个主干，它撑出来之后不是有三四个主干吗？然后其他的那些有细枝嘛，我就把那些细枝全部剪光，剪往前秃光了，就剩下几枝干子在那个我架的那个随便架的绳子上面。我想说，好啊，今年咱们等着瞧吧，啊，谁怕谁呀、啊，其实我平常很忙，很少去后院看。他们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天呢，我就有一点像那个到这个后院哈、哦，就在那边哈、哦，在那边找哈、哦，先去走，突然看到，那棵葡萄树开始长出一些枝子，也长出一些叶子出来，然后突然再注意看说。哇，有一条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我看上千粒的接触的那个花的那个萌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再注意看，那边也比较少一点，但是也哇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这边也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四条啊。Oh my goodness！ 我就体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要有他的话？你懂吗？他要我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可以把我们修剪干净，然后才会结出的果子更多。所以，爱的关系。原来上帝要我们有果子，那个爱的关系是因为你爱他，你才会真正的去修剪，用你神的话来修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性格，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老价值，我们的老世界观，老的与人的关系，那些东西不是神的，所以结不出果子的。他要我们爱他，然后来到他面前，很 sincerely 很真诚的看着他的话，让那些话剪我们那些枝子，那些使我们不会结果的那些渣渣，那些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把它剪得干净。春天一来，神的时候到，啪！所以现在常常准备讲章，看完书就去看一下，去瞧他一下，好可爱哦！等了六年啊，弟兄姐妹们。有人这样讲说，生命的之道哈，往下不是 information， 生命之道是什么？是一种 transformation， 都是 mission， 但是它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你来听我讲道，听下去只是知识，但是要点的是生命会转化 transformation。你的生命，你原来那个你自以为对的东西，转了，转成神的。还有，生命不是一个 message。生命之道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meeting， 是一个相遇，是与神相遇的。记得那是活泼，是很享受的。还有生命呢，不只是与神的事有关，生命乃是什么？你要得着神，得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呼天唤地，其实最主要是要我们革命。毛泽东在天安门说，中国的百姓们，我们要起来革命啦！其实不是革掉国民党，也不是革掉共产党，神要我们革我们的命，我们的命，你的命要革，那才是真正的关键。美国之所以比较好一点，因为比较多的人革了命，也就是他们真正的信耶稣的人比较多而已。你就觉得移民来这里比世界其他更好， 但是我们的这个革命不是来美国，而是进入神的国。你可以无论到哪里，你都可以享受那丰盛的果实，就是神的里面的生以及神里面的祝福。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让他们来回应，用我们的祷告来回应主。